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你好，现在是良苑讲台的时候，我是吴嘉恩，很高兴能够在这儿呢一起与你领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读的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二十节。这段呢，我们读的时候呢，会看到当中着重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呢，就是教会小子的家。教会小子的家，原来当耶稣教导门徒关于天国里面谁为大，十八章第一节，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回答是，小子是最大的。那当然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呢，他的主题是天国，但是在当中呢，耶稣已经预先安排好门徒将会成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是一起聚集，能够像教会这样子呢。结束的时候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的群体不就是教会了吗？如果读十八章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教会这个字这个词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啊，除了十六章那里，就是这里十八章用教会来描述耶稣的群体。因此这段经文十八章一到二十节主题是讲天国在地上的聚会，就是教会。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怎么样的特色呢？我们读第一章开始呢，就已经发现耶稣心目中的教会弟兄姐妹呢都是小子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呢是教会小子的家，或者是教会小子之家。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里面有分大概五个小段，每一个小段都可以看到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成员呢，其实也是一个小子。那如果你是传道人呢，你要知道你所牧养的都是主耶稣的小子。那第一个小段呢，请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吧，或者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也可以。那你看门徒问的一个问题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第二节开始耶稣回答，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第五节是转接到下面呢，所以我暂停在第四节。这个小段告诉我们，作为教会一个成员，一个小子呢，我们的特点应该是像小孩子这样的谦卑。那你不知道吗？我们很难真的谦卑的。你看这些门徒呢，跟了耶稣那么久，明白了那么多的关于天国的道理，他还是要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大小往往是我们地上人的价值观所在。我们都要大的。你的教会在哪里啊？哦，我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好大的啊！你教会有多少人呢？你教会的堂会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很大很漂亮的？又或者啊，你们的弟兄姐妹他的教育水平高吗？甚至 你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灵性好吗？的确的，神喜欢我们好的发展教会，希望我们能够广传福音，人数越来越多。的确，历史也是这样发生。也有神希望我们遵守神的心意，就是律法了，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很好的基督徒。那还有，如果能够知识水平高，那我们在社会上能够让基督徒的地位啊，教会的名望啊，发扬光大，这神也喜悦的。或者是在历史中不少教会都是这样的，大起来为神做大事。不过这不等于我们采取了世界的价值观，凡是大都是好的，这绝对不是耶稣的心意。所以当门徒问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耶稣的回答呢，可以说是颠覆的。不要跟世界的价值观以为大的就是好的，在天国里面呢，你们要变为一个小孩子的才能够进天国。当然不是说你变成小孩子的这样的牙牙学语啊，或者是就是吃奶啊，又或者是小孩子呢就是很笨啊，不是这个意思。变成小孩子等于说谦卑，没有地位。你想啊，我们这些婴孩们呢啊，他们躺在爸爸妈妈的怀中呢，他们不会计较你给他多少钱的，他们不会计较啊，我是一个有名望的或是有地位的，他们不会想那一方面的。他们是知道自己的软弱，需要父母的照顾，安安静静的就享受父母给他的爱跟拥抱。我们进天国也是这样子，拿着我们的学位啊、金钱呢、你不能进天国。看着自己的需要啊，我的失败啊，求神怜悯啊，求神接纳，那我们进天国。神就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进天国了。所以救赎的道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回转，承认自己的无能需要，然后我们有这种的心态，我们在天国里面呢是最受重视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教家庭的成员，又或者你是一个基督教家庭的父母，那你想想你在家里跟孩子谈的是什么呢？是你好棒，你鼓励他可以，但是你终日都注重他怎么样强，这可能不是小子的道理。那如果我们都能够有一个习惯，彼此认罪，彼此发现我们在哪里跌倒，哪里失败，常常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一个小子的样式，那也许对我们的生命的建立还是最好的。教会的缩影就是家庭，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家或者是无论在教会都能够彼此的谦卑。那第一个特色是谦卑的话，那么第二个特色又是什么呢？我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好比是一个转折句，请听我念：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那读完这段呢，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耶稣非常的严厉呢？怎么，如果我犯了罪，我要砍我的手，砍我的脚吗？那这里呢，耶稣的确是用严厉的态度，但是这里是一个夸张法。 他的意思是，你要以执恶如仇的态度来对付那些使小子犯罪的那些仇人、啊、那些呢坏的影响，那些呢使人叛倒的一些世界的诱惑。所以别误会哈、啊，耶稣在这里呢，其实在教导我们，我们小子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我们一定一定会受到诱惑的。因此第五到第六节讲出这个小段的主题，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是呈上的，就是说基督的门徒好像小孩子的，你要接待他。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第五节跟第六节好像是一个对联，讲的都是凡。所以就从上一个小段转到下一个小段，上一段是说小孩子谦卑，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向小孩子谦卑。那么第六节这里呢，就是小子容易跌倒，那些令他跌倒的人呢有祸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们会不会用一种的非常严厉的执恶如仇的态度来对付那些引诱小子们离开真道的那些势力呢？想象啊，你孩子突然呢跟一些坏朋友连上了，或者是开始呢跟着一些吸毒的人，那你会不会出手说你不要再跟他们呢？同样的，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教会里面的小子们跟了一些的异端，又或者一些的错误的价值观，你会不会用一种严厉的态度来帮助他离开那些叛倒的力量呢？所以这里耶稣是用一个非常严厉的态度指出我们小子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家庭啊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总会遇到不合乎神的价值观的一些的看法，我们能够判别吗？耶稣说，若是有任何的这样的说法或者是事例呢，你宁愿缺了一只手一只脚，也不要让它渗透进来啊。有时候这些的诱惑或者是的影响呢，是很不着意的，有时候就一个不小心就影响了我们。耶稣说啊，宁愿没有了一只眼，也不要得着这样的一些的利益。那我记得我就曾经有一些朋友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啊。他信了主之后，他换了一个职业，他放弃了一个升高又优秀的职位。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工作呢要求我说谎的，要求我做黑暗的事情，那我现在是耶稣基督的人了，我很难为了那五斗米啊，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很高的薪水，或者是很有前途的工作，那为了这个，那结果呢做了其实是错误的事情，犯罪的事情，黑暗的事情。这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一个小子呢，如果明白神的心意呢，宁愿少的赚少一些，得到的地位谦卑一些，好过你得着这个世界最大的财富。因为世界的祸就从这个引诱，这个诱惑而来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很多，包括一些的异端啊，或者是一些真理上的判别，这都是教会传道人需要注意的地方。小子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软弱。那么下一个小段呢，很自然呢就引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小子的特征，就是容易迷路了。 那我们往下看呢，第十节呢是一个转折句，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这段比喻你可熟悉吧？一百只羊走了一只，也牧羊人呢也一定会撇下九十九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那注意啊，这个比喻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出现的时候呢，是讲那些人呢离开了悔改啊，回转过来，就是那里的比喻，那个失羊呢是比喻人离开了悔改回过来。那这里呢不是悔改，这里是迷路啊，哈、啊，迷路。这个羊是迷路哈、啊，所以这里的同样一个比喻呢，在马太的记载底下呢，其实是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的。如果你是教会的牧者呢，那你就好像这个人呢、啊，就你的意思如何啊？耶稣问你啊，啊，教导你，你会不会撇下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是以小子相待，你爱惜他而不是批评他而已。那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对信仰呢不是很稳定的，到教会去呢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看别的事情更重大。那教会里的哥哥姐姐呢，他知道我的情况呢，总是很耐心的去找我了，跟我谈呢，这是一个寻羊的行动，不是说我没信主，我已经悔改了，信了主还是会迷路。所以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呢，包括很多这样的找迷羊的这个服事。那同样的，除了教导牧羊人、传道人如何照顾弟兄姐妹呢，也教导我们反思自己的软弱。我们不但需要学习谦卑，不但要知道这个世界会抓我们、诱惑我们，我们也真的要知道自己的本性是愚笨如羊，好像一个笨羊这样子呢，迷迷糊糊就跑掉了。这个特性呢，是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啊。当然，我们可能看着自己好像已经服侍神很热心了，不觉得自己是个笨羊。但奇怪的就是，最聪明的弟兄姐妹呢，也有可能做了最笨的选择。我记得我还没信主之前呢，曾经有一些比我大的一些的学校里面的哥哥姐姐呢，他们信的主呢，就带领我去布道会啊，帮助我查经啊，引导我信主啊。我非常尊敬他们。不过呢，我听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呢上了大学，他们就不信主了。他们在我心目中是多么聪明的一些基督徒，多么认识真理的一些基督徒，但是上了大学为什么会迷路呢？因为他在那里呢接触很高明的学问，他们发现我们信的福音是那么的简单啊，就是这样的，只要信就得永生。那个道理绝对比不上我们中国那个古远的伟大的哲学，也及不上这个世界那么丰富的高明的那些的学问。结果他们就离开了基督教，选择了更聪明的更高明的学问。这不是在神的真理当中迷了路吗？他们本来已经悔改了，却给吸引跑了另外的一条路。 不过感谢神，我后来在教会遇到的一些离开了，都最后回到教会里面来跟随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些做小子呢，彼此纪念，希望我们都能够像这一只走迷的羊一样呢，给神找回来。好了，我们已经看过三个小子的特性了，来到第四个，看看如何吧。从第十五节开始呢，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了，我读到第十八节，从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呢，是我们常常引用这位教会如何刑罚或是刑治那些犯罪的人的。如果教会里面有人犯了错，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先私下指出他的错，那如果不听呢，就多带一两个人做见证来说明他的错，那如果还是不听呢，就告诉教会，那就是一个一个层次的来到教会领袖的一个阶段，那么教会的领袖呢，是有这个责任跟这个权柄去判别是非，来帮助这个人呢悔改。那如果他还是不听呢，那就来到一个惩治了，就是看他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往往呢，在今天的教会呢，那就等于是停他的侍奉，或者是让他离开教会啊，看他如同不信的一样这样子。因此呢，这里这个段落呢，也的确隐藏着一个教会惩治罪恶的道理。那教会的领袖需要要看顾教会的圣洁哈。如果你看出有些的犯错的在教会里面，你要指正。第十八节，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是这个意思。指出教会的领袖有责任来看顾小子们的圣洁生活。如果小子们真的有犯奸淫，或者是犯了一些严重的错，或者是做了不合法的一些的事情呢，那么教会是有责任去处理的。很好，这点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引用了这里关于教会怎么样一起来定准的这个原则来处理教会的一个犯罪的情况。不过呢，别忘记了，这个段落也是落在耶稣教导教会弟兄姐妹关系的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意思就是当我们发觉我们周围的那些小子们有错误的情况，那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他的仇人，相反的，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很有步骤的，很有耐性的去先跟他讲，然后多找一些人讲，然后才告诉教会。所以从十八章的观点呢，这里也包含一个道理，就是对小子呢要小心翼翼地指出他的错，不单是惩治他的错，更是一步一步地来帮助他悔改。所以这个小段里面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讲法，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个是第十五节说的，你尽可能要得了你的弟兄。所以一切的做法目的呢，是挽回。无论小子怎么样犯错，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要挽回他，让他不要错下去。那反过来，我们也要反省自己啊，我们作为一个小子，我们是不是很固执呢？ 我们犯了错，人家指出我的错，我会不会也是不听呢？人说我的错我不听，多两三个也不是不听，如果教会要惩治我，我更不会听呢。你说我们人性不是这样吗？教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小子啊，我们不但不愿谦卑哈，不但呢受世界的诱惑，不但会走迷路，有时候人家指出我的错，我是非常固执的去不听啊，这都是小子的特性吗？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作为小子一起来相处，我们除了要服侍那些小子，也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小子呢？因此这里呢指出教会的关系有时候是不容易的，要来到一个犯错的地步呢，那彼得也懂得问了。你知道这段的下文呢，第二十一节呢，彼得就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为什么下文会有这样的讲法呢？就因为教会的关系是非常难处理的，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彼此的犯错或者是当中有不圣洁的事情发生，那教会的领袖就非常的头疼了啊，怎么样处理呢？不容易的。小子是神最爱的，跑了一头都会千方百计去把他寻回，但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请继续看最后一个关于小子的吧，从第十九节开始，我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言下之意，无论人有多少，神都与小子们同在。教会不在于人高言大志啊，或者地位崇高，教会在于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无论我们怎么样的犯错，千方百计的神会要把我们寻回来，无论如何难，一定要想办法。最后，无论人那么少，神也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耶稣整篇的教导重点不在于我们像世界这样大，乃在于我们尽管小或者少，神都爱惜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教会是小子的家，千古以来教会里面一个很著名的祷告就是耶稣祷文，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罪人。这就是我们教会小子的永恒不变的祷告。今天讲到这儿，愿神祝福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竭力。